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有方向的人生，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十四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立比三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头，保罗让我们看到他的人生是一个有非常明确方向的人生。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没有方向，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个明确的目的，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人在这世界上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们常常会在街上看到一些游民，这些游民给我们感觉到他最可怜是什么？他就是没有，完全没有人生的方向，也没有人生的目标，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一身脏兮兮的蹲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我们很少看见一个游民早上起来像公园里头的那些人一样做早操啊、跳舞了、打太极拳了，他绝对不会做这些，因为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也很少看到一个游民，哎呀，这么脏兮兮的，要是我们的话，一定赶快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嘛，即使这个衣服破了，也没有关系啊，干干净净嘛，对不对？但是这些游民，他对这个没有兴趣了，因为他没有人生的目的，没有人生的方向。我们更不会看到游民在里面非常用功的拿本英文书来念哈。我们也很少看到游民会看着电视机，然后注意新闻到底播些什么。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兴趣了，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了。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像一个游民一样的时候，其实他最可怜的是什么？不是他没有人照顾他，不是他没有家可以归，乃是他已经在人生当中完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所以他有一天过一天。 让他三顿能够吃得饱，他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他前面发生什么事他根本不管，他完全不会看重世界上任何一件对他有关系的事，他唯一的就是能够找到吃的，让他延续他的生命，这种苟延残存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看到是非常可怜的。那么当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那边徘徊，我们在那边游荡。在街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虽然有很多计程车，但是大致上会有两种计程车，一种你看它开得很快很快的，在快车道跑的，一种呢是慢慢开的，在慢车道的。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呢？很明显的就是前面一种是他已经载了客人了，客人已经把目标告诉他了，他是带着一个使命要把客人送到一个地方去的，所以他希望用最快的速度能够把这个客人带到他的目的地，然后他自己也可以再预备找下一次的客人。他开得很快，很注意着开。那些在慢车道晃晃的是什么？是还没有目的的，他还没有客人的，还没有任务的，所以他在那边晃，他在那边慢慢的开。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看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使命感，一个任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了，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徘徊的而已啊。我早上过来的时候，因为到这边来很不方便，我就最后用我最原始的方法骑脚踏车过来，经过大安公园，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里面，他们在那边体操啦，打太极拳啦，什么都有。我也在思想，他们比那个游民好得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仅仅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个更健康的身体，如果只有这样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跟那个游民也没有什么两样的。除非他要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他另外还有一个人生很清楚的目标，他要去奋斗，他要去得着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他的人生就很有意义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世人尚且如此，我就想到其实一个信徒，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如果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失去了方向的时候，我们没有个目标，我们没有那个使命感，我们没有接受个任务，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其实跟那个游民差不多，或者跟那些只会在打太极拳的，只会在那边体操的那些公园里头的人差不了好多。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他的一生，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很欣赏他，他是一个很有目标的。在他归主以前跟归主以后都一样，在他归主以前他非常的努力，他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他是在奔走他的人生的。对于保罗来说，他引以自豪的就是他是当时社会当中一般人觉得在层次上算是一个非常高超的非常卓越的一群人，犹太人。犹太人他们非常自豪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只有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啊。大家想想看，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是非常骄傲。而他们的民族非常看重他们这个传统，他们也非常看重神所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那些律法律例，因为这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所以他们非常看重这些。他们觉得他们跟世界上很多民族不一样的，我这个民族是神拣选的，有神的话语留给我们，今天我们是遵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他认为这一切是他人生的目标，是最高的，对犹太人来说。所以他在强调他归主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代表什么？受割礼只有犹太人受割礼啊，对不对？只有神的选民受割礼啊。而且他第八天受割礼意思什么？不是以后那些虔诚人那些归顺 犹太教的人，他们那些人都是已经成年了，年纪很大了，然后再受隔离。他是第八天就受隔离，表示他从开始他的出生就是有一个非常合乎神选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些律例遵行的人。他是个从小家里面就让他因着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第八天受隔离的。然后他说他是以色列族的人，以色列族刚才我说过了，是神的选民，是值得骄傲的。而且他是以色列族里头的什么人啊？便雅悯支派的人。为什么他提便雅悯支派啊？因为当我们看选民的历史的时候，便雅悯支派是个很特殊的支派啊。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国他第一个君王是哪里人啊？便雅悯支派的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我们看到当他的民族在被掳的当中，最光彩的让民族能够得以保存得以复兴的那个人，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是什么支派的人？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当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他们维持南国的两个支派当中，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整个的版图就是在南国这个地方。所以在便雅悯支派他们所分到的这个土地里头有什么？有锡安山，有圣城，有宗教上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些历史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当他提到便雅悯支派的时候，他表示说他不单只是以色列族人，而且是以色列族当中最优秀的，是最被重视的一个支派。然后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啊？就纯种的嘛，血统是完全纯种的。意思是说当时虽然有很多希伯来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分布在各处，他们很多人虽然是希伯来人，已经不会讲希伯来话了。他们虽然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讲的可能就是当时的亚兰话或者希腊语。但是保罗他讲希伯来人的所生的希伯来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他还能够抄这个希伯来母语的今天虽然很多人他说他是广东人，因为他爸爸是广东人，但是事实上广东话他一句都不会讲的那么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他是就律法说是法利赛人。我们都晓得法利赛人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门，他们看重的就是神的话语。虽然那个时候也有另外一派很流行的叫撒都该，对不对？撒都该派跟这个法利赛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撒都该派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不相信人有复活，他不相信有天使，凡是看不见的东西他都不相信。那么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子的，非常严谨的守住神的话语，所以这些都是当时他们非常推崇的。不单止如此，他说他是热心律法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他是个激进分子，他在那个时候全力照着犹太人当时他们不喜欢的这些基督徒，不喜欢的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喜欢说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他为着这些他要去想办法消灭他，他是逼迫他。所以就这个热心说，他说他是逼迫教会的，然后还有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什么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凡是律法上所讲的他没有一条不遵行的，就是每一条他都遵行了，然后才能够合乎这样的标准，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在品德上他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卓越的。那么这些是保罗原来的情况，他有没有方向？他有方向。他有没有努力？他有努力。他有没有得着？他得着了这些了。
可是当他归主以后了，他说什么？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他把这些当作有损的，原来他觉得是对他很有益处，他这一生无可限量，他的前途非常的光明。但是当他遇见基督以后，他发现这些他原来认为对他非常有益处、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值得他追求的事情，他说这些都已经是当作有损的。不但是如此，他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刚才说以前有益的，就是他前面所追求的，有生以来所追求的那些他以为
对他有益处的，那个当作有损的。然后第八节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不单只是那部分，他原来锁定的那些目标，他今天当作有损的，甚至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就是那些以外的其他的事，也都不再追求了，当作有损的。因为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已经得到至宝，得到一个人生更清楚的方向，所以他在归主以后，他的整个价值观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包括他自己第九节说，他以前是什么？以前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意思是说，他以前追求的什么？所谓义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是怎么样的义？就是行律法的称义，就行律法的人的义。那么这种行律法是靠自己行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虽然保罗他已经做到无可指责了，但是他其实在神的面前他要不断的做，他一辈子都要很小心哈，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只要犯一条就是犯所有的了，所以他变成一辈子就为着这些律法束缚着他。他是因律法称义的，但是他现在改变了，改变方向是什么？他变成因信基督的义，也就是因信称义，他因着相信就被称义了。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被一些法律绑住啊，我非要这样遵行那样遵行，然后我才能称义的时候，你很苦的啊。保罗他甘愿那样的苦，因为他以前没有目标嘛，他没有认识主嘛，他只能够靠行律法称义嘛。但他有一天他认识基督以后，他知道原来我们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那是因为信基督的缘故。所以他这一方面在信仰上他彻彻底底的改变了，他整个方向改变了，改变了。所以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保罗我们看到他不单只因为归了主以后他有个新的方向，而且他归了主以后不单只他得着了神给他的救恩，而且他有个新的方向，他可以去奔跑。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的耶稣基督所召我来，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他有个很清楚的目标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因为归向基督，他有了这个新的标杆以后，他人生是什么？他就努力前面的。他说他忘记背后，背后什么？背后就是以往那些认为有益的事情，那些他努力追求的事情，那些他都忘记了，要努力面前。面前什么？就是那个标杆，往这个标杆直跑。那么为的是什么？我们从保罗这段话里头，他为着要认识基督。第八说，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基督。所以在保罗信主以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要去留意的，就是他不仅是把那些有益的当成有损的，把万事丢弃当作有损的，而且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认识基督。哎，也许我们说我们都认识基督啊，真的吗？保罗说的认识是怎么样认识？我想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今天很多人他也许听了几篇道，他也稍微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到四福音以后，我们也许大概知道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个是知识上的认识啊，那个知识上的认识。保罗的认识我想不是这样的认识，当然他有知识上的认识，他本来对旧约是很熟悉的，对律法是很熟悉的，对摩西五经，对律法书、先知书，这些他可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在这方面也得着知识，他并不是没有这些知识，但是他那个知识在知识上面层次上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基督，他只有认识这些历史，认识这些 白纸黑字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告诉他们的，虽然这些都是讲到弥赛亚，但是他知识跟基督没有摆在一起的。那现在他认识基督，不单只有知识，而且他实际上遇到了基督，所以他自己信了主以后呢，他有了改变。大家很熟悉的哈，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里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他的信是怎么样信呢？他的信是付代价的，他愿意为这个信受苦，而且他不再会觉得这是他的耻辱，他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当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肯为他受苦，我们不会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相信，不是在知识上的那个认识，乃是让我们因为信的缘故，我们可以为他受苦。本来他是逼迫基督的，但是今天他愿意为基督受苦，而且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他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我们交托他的是什么？我们交托他就是我们这一生嘛。我们这一生我们就交托给主了。保罗遇见了主以后，他就把他一生完全交给主了。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对不对？我死了就有益处。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认识是什么？不是知识上的，不是头脑上的，我们乃是怎么样能够让经历基督，让我们因为经历基督，然后我们认识基督，正是这样的。我们的信是信在什么地方？信在神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信的道路上，信的道路上。那么我们照着神的意思，神告诉我们的话，如果你是信他的时候，你不是知识的，那你这个信应该付诸于行动。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圣经上一些他告诉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相信那些是真实的，而且我们照着去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真正的认识，那个叫真正的认识。比如说我常常喜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提到，我们能够在信仰上让我们很实际可以经历的一件事，其实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那里所讲的。那讲什么？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献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对不对？然后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打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一个命令，但是带着应许的命令。而且神让我们试试看，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这样做。这是个很好的。而这个马拉基书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一开始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他为什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表示说是带着权柄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话语让我们听了就算了，这是一个带着权威的讲出来的。那当我们去如果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的时候，相信是神告诉我们是确定的话，我们就去做嘛。那我们做了以后就怎么样？我们就经历了。如果你不做，你永远不会经历。上一个多礼拜我接到我们在日本的宣教师他写回来的见证，他每个月都会写见证回来，然后他就特别感到讲到他最近的一个很美的见证。他说他在日本，他带领一个姐妹，然后跟这个姐妹在一起，发现她也很热心，聚会很喜欢来，但是跟她交谈的当中呢，她发现她没有遵行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她就问她，她的姐妹，你为什么不肯十分之一呢？她就跟她说，她的宣教师啊，你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东京这个水平很高的哈，我每个月的收入勉勉强强付这些生活的开支就已经差不多了，我哪里有钱能够再拨出十分之一来奉献呢？他讲我一般都是到月底的时候了，如果我剩下一点钱，那我就拿出一部分来投在 奉献向里头。啊，我们这个宣教士他听到以后他觉得不对，这么好的一个姐妹已经追求到这个地步了、哦、他就跟他讲难道你没有读过马拉基书三章第四节吗？他就读给他听，然后完了以后他跟他说，他的姐妹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在你发想的时候了，你就把十分之一先投进去，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你可以试试他。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三个月，我给你约法三章，如果这三个月当中你还是因为十分之一奉献你不够的时候，你不够的地方我补上，我给你补上。这个宣教师当然很有信心，其实我们的宣教师他做宣教师哪里会有很多钱呢、啊、但是他就相信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所以他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好我就试试看。他真的一年三个月一开始发想的时候就把十分之一投在奉献箱里头，结果他过了三个月他要跟他检验，这个姐妹来跟他说，他当感谢主，还好你告诉我这件事，这三个月神真的没有让他一个月缺乏过的，因为他照着神所吩咐去做，而且这三个月他家里面有两件事情让他有很大的开支，他不知道怎么办，我十分之一烦恼遭遇这样的事，但是神供给他的很奇妙，让他得着的是超过他所需要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啊，不是知识上，我们怎么去认识啊，不是我们头脑上，乃是我们真的愿意相信神他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大家很熟的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要怎么样，信有神，其实信有神翻译不好对不对啊？信神存在，而且信神是，神是就是出埃及记、哦、那个神跟摩西讲的我是，就是 I am who I am。 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神就是，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就相信他就对了，他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照着去做这就对了，这叫什么？叫做真正的认识哈。当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啊？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因为认识他，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流露出一种因为认识而有的香气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什么？他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各处显扬什么？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不单只不是头脑上，不是知识上，是我们的实际，而这个实际带来什么？带来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啊，会让人家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闻得到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是什么？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说是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基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是能够有这样的香气呢？我们在鱼池的宣教室，最近我去那边领会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在鱼池那个乡里头，因为发现有三个孩子，他的父亲因为吸毒被关在监牢里头，他的母亲也是因为吸毒，他没有被关，没有被关，但是很多人追讨他的债务，所以到处跑，不在家里面，剩下三个孩子，一个幼稚班的二年级的，最大的是五年级的，没有人养，怎么办呢？宣教师发现了，他就把他接来住在他家里面，然后他这三个孩子因为长期没有家里的爱，没有照顾好，脏兮兮的，规矩又不好，脾气又不好啊，非常难养的，但是他们因为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就把他接来，帮他每天洗澡，把他照顾得好好的，买衣服给他穿，然后叫他好好读书。哎呀，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宣教士他不是说他认识基督而已，他也不是只是在那边传基督而已，他很实际的，因为他认识基督，他知道这就是神摆在他面前他需要帮助的人，他自己也有力量可以照顾他，当然是很累了，要照顾三个孩子，
你们做妈妈的人大概就会知道，对不对啊？一个都有时候都很累了，而三个，而且这么背景的，感谢主。后来刚好教会里头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单身的姐妹，她看到了，她不愿意让宣教士这么累，所以她就把这个孩子接过去，她也分担其中的一部分哈。所以我最近两次去看到这个孩子带在旁边，我们吃饭的时候规规矩矩的，现在开始整个人改变了。这是什么？这是因为认识而有的香气嘛，不是光是在讲道的时候讲，不是光是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别人。你今天有没有真正的散布出来呢？一个认识基督人就是这样子。那么大家大概都会听过，在日本有个丁妈妈，对不对？丁维柔，哎呀，这个老人家也是，我看他那个见证哈，他那个见证也有讲到，他在过去的时间，他在日本，他接待这些华人留学生，还有一些华人到那边去谋生的，他接待了已经是十万个人。然后他在90岁的时候，他生日刚好我们在澳门开会，他跟我们做见证，就他家里面有6个大冰箱。为什么6个大冰箱？因为客人一天到晚都不停的进进出出嘛。然后他跟他们说，他讲你们到我家就当作是你们家一样。他那个客厅很大，但是呢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的，他不要去整。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整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你到这边来你就有压力约束，以为要整。我希望你到这边，如果你实在看不惯你要整你去整，但是我本来就是很乱的，没有关系，但是你们需要的东西我都为你预备好。所以那些人不但住在他家得到他的照顾，而且是感觉到很亲切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很美的见证，当然也许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但是那个见证帮助他认识基督。因为在他这个经济因为替人家做保很拮据的时候，已经活不下去的时候，神在这件事因为给他力量让他坚持，最后因为坚持的缘故，他突然之间神让他能够在这件事认识神真的可信的。所以从此以后神不但恩待他，他就能够在他生活当中，因为认识基督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能够把这些分享给别人，因为这些正是他蒙神的恩典他能够散发出来的香气。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他不单只要认识基督，而且他说他要得着基督，对不对？并且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今天我们信主不单只在知识上在头脑上我们知道，我们讲可能讲的头头是道，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显明神的爱，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哎，我们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不要忘记这些如果仅仅是知道的话那是知识啊。我们进一步我们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嘛，基督是我们的，我们也是基督的嘛。得着基督什么意思？就基督他的生命被我得着了，我们当然不可能让基督搬到我家，对不对？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到天上去了，但是基督他真的在我们当中，因为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我们就信他名的人他就接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有没有发现，时时发现基督真的在我们里头？不但是这样子，真的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基督是属于我的，我也属于基督的。我很喜欢旧约的雅各书里头雅各苏拉密所说的，他讲本来他说什么，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得着，一个占有的。但是那一节呢，是他先是说良人属我，然后我也属良人，但是后来更美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就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所讲的一样，我们在他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这个秩序跟苏拉密后来那个秩序是一样的。 不是说他在我里头，我在他里头，说我们在他里头，他就在我们里头，这个秩序很要紧，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我们真的认识基督的话，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基督如果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越来越少，让基督在我们里头越来越多，这个是什么？得着基督。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追求的是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得着他。那么我们觉得保罗很宝贝，很值得我们羡慕的一点，就是当他认识了这个属灵的方向以后，他努力的奔走，他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他目的是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他要得着一个奖赏，他知道这个奖赏是什么，就是神不但只让他知道，让他认识，让他得着，而且还要让他得着神得着他最后要为他预备的那个奖赏。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另外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走完人生道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如愿以偿，他真的得着了。那你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如今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很有把握的，他那个时候得到了没有？还没有得着，对不对？因为他还在世上嘛，是为他存留而已，但是他因为信的缘故得着了。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有了实际，有了确据，他非常有把握的得着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接下来讲什么？他不但只为我预备，他也是为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预备。爱慕他显现的，他知道这些不仅是为他预备，也就是那个标杆不单只是保罗的标杆，也应该是什么？是我们这些相信他，而且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显露的这些人，我们爱慕他显现的这些人预备的，意思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标杆。当保罗知道这些标杆的时候呢，他努力的奔走，他努力奔走。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标杆，跟保罗一样的标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奔跑了？有没有这样的奔跑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那里，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很美的一件事，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什么叫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就是我们所有应该做的都做了，那个完全的地步就是我们到达我们应该到达的那个目标，我们到了，完全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十一章是讲到很多云彩的见证人，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这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什么前面的路程。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方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奔那前面的路程。这个路程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如果你看吕正中的版本或者新译本，它的翻译是赛程。赛程跟路程不同的地点在哪里啊？路程你可以慢慢走，对不对？赛程你会慢慢走吗？你一定是努力奔走的，因为你是在赛程的里头啊，百公尺，当你在那边起点的时候，你蓄意待发，那个枪一鸣响的时候，你就往前冲了，你全力的冲了，这叫赛程啊。今天我们信徒，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到底是光是把它当作路程来慢慢跑留步，或者是把它当成赛程了？还有赛程不同的是什么？赛程很明显的，一定有个起点，一定有个终点，有个目标，那个终点。当我们在起点的时候，我们是朝着这个目标跑的，因为你的目标已经锁定了，因为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任务你要去做的时候，你就把一切事情都放开，你可以放开一切的重担，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那个时候忘记。我记得很多这个差不多四年前，有一天我突然听到 台南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她说我哥哥中风了。哎呀，我非常难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家真的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已经过去了，都没有人了。而且我们的感情非常好的，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的啊。他也很爱护我，好，我跟他感情好得不得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什么事情都摆下来了，马上我只想到赶快去看他。所以我想最方便的什么，最快的什么，就是我自己开车嘛。那我就一心一意，因为有个目标，我要去见他，即使是最后一面，我还是要见他。我就赶快开车赶下去，用最快的速度想要见到他，什么事情都摆在一边，根本不管了。结果后来接到高速公路警察局三张罚单，超速嘛，我根本不是故意超速，我根本那个已经忘记了，因为我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赶快赶回去，那个叫什么，好像赛程一样。但很可惜，我哥哥后来还是没有醒过来，然后安息了哈。到现在为止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难过的。可是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如果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有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不是在慢慢跑那个路，乃是我们努力的竭力的奔跑，因为我们是在赛程的里头。今天有多少信徒，我们真的在信仰的路上，我们是在赛跑，我们这是赛跑。有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虽然有些人年纪很大，如果他有个方向的时候，他真的很努力，他排得满满的。我们教会有一位89岁的姐妹，她最近感恩礼拜请我们吃饭，然后她就做见证，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89岁了，他还是一样学国画，学唱歌，英文，学书法，他一大堆排得满满的，因为他觉得他人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啊。其实我说这些固然很好，如果在林里头跑的话更好。另外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丁妈妈，她90岁了，然后从华神毕业，大家都知道哈。但她最后上台领毕业证书的时候，全场鼓掌。她90岁生日的时候一上台，她跟我们讲：“你们不要以为我新张旧木，我告诉你，我现在日正当中哈。”她就有那种心，她今天为了主，她到处奔跑，当然也是主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她的健康身体为什么？她不是为她自己生活，是为主而生活。所以我就想到，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属灵的很清楚的目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跑？应该跑。我很坦白告诉大家，我现在绝对不会比我十年前那个生活会来得轻松。最近我还觉得比较累一点啊，因为最近每个礼拜我算一下，大概总要讲六堂七堂哈。我真的想到，一方面是主给我机会，另外一方面我真的觉得我要把握我的时间了。我为什么不抓住了？我为什么不抓住主给我今天还能有这样一个身体可以跑的时候了？虽然今年按照中国人岁数我已经69岁了哈，但是我还是可以跑。我希望我像丁妈妈一样，如果主给我90岁我也这样跑，而且能够越来越知道怎么跑。我只能说我越来越看重我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所以如果我们正式跑的时候呢，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跑，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些重担？什么重担？就是让我们不能跑的重担嘛。你跑百米你会穿到像我这样子吗？不会嘛，对不对啊？一定是越清醒越好。凡是影响我们跑的那些，影响我们跑天路的那些，我们都给它放下来。我跟你们讲一个可能你们不太知道的，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一直就很喜欢听古典音乐。那么后来呢，因为我们教会刚好有两个弟兄呢，他们家里面都有百万音响，其实不止百万了哈，我算了一下绝对不止百万了。然后我发现用百万音响听古典音乐，那跟现场那个很接近的哈，啊，太喜欢了。然后虽然买不起哈，但是他们介绍我说我们可以到那个二手店去买很便宜的旧货哈，但是旧货因为好的东西还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真的跑这些地方，我也买了一套，就是很便宜的买了一套，认为非常好。其实这个音响好不好完全看你的耳朵，你的耳朵多少钱你就买多少钱的东西哈。那买来很满意，可是呢很要命，因为我这个音感还算很敏锐哈，所以我不喜欢听那个数位的东西，是很硬的，不管它多好都是很硬的。我要听内比的，就只好听那个真空管的放大机。那真空管放大机很麻烦，如果你有点知识，你们在这边录音就晓得哈。那个东西它有寿命嘛，新的跟旧的不一样嘛，偏压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搞很多时间在里头的。然后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CD 片，因为 CD 片都是有这个 converter 把它从这个 digital 转到类比去的哈，我就听那个大的胶片，不晓得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哈？有，一定有嘛，因为那个是最好的东西，那个是类比的东西嘛。那你要听这个东西很麻烦，那些唱片你要保养，你要去洗，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 turntable 一个转盘。那个转盘呢，那就很麻烦了。那个唱针，哎呀，这个角度偏一点也不行，重一点也不行，轻一点也不行，很多很多麻烦的事，结果摆了我很多时间。是的，很好，可以听到很好的音质。可是后来主光照我，让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把时间摆在里头，因为我现在服侍主的时间，我应该用在更多更好的工作上。感谢主的恩典，主就让我把它全部都变卖掉。然后我儿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呢，他七年寄回来很多在国外$1一张的那张好的唱片，一共1000多张，我全部通通不要了， turntable 也不要了，一样都不剩。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我跑这条天路。我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我可以在主的话语上更多的花时间，我可以在既然神给我机会，我就更多预备我的奖章。这就是有目标跟没有目标的差别，这就是有了目标以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的那个差别。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真的有了目标以后，你还有实际行动，你要不要检讨一下，今天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就像我的以前的音响一样残累我的。今天晚上你很累回到家，说不定那个电视成为你的残累，那个连续剧成为你的残累。如果你喜欢打电动的话，电动可能成为你的残累，那上网可能成为我们残累，不晓得。只要影响我们不能够更多在这条路上奔跑的，我们都要注意。我们的目标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更多认识基督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抓住这样的方向，让我们更多认识他，然后让我们更多得着他。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基督就是你的，基督就是在你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他就在我的面前，我在生活当中其实他就在我的旁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不是认识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在家里，我可以在家里散发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在工作的地方，我在同人当中，我能够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不断的改变，让基督在我们里头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减少，让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能够真的散发出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接着保罗这一段他很简单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叙述，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是怎么样跑的，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方向。我们不但只有目标，而且要有正确的目标。保罗以前有目标，但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抓住正确的目标，我们要努力的来奔跑，我们要跑这条属灵的赛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你仆人保罗的见证，使我们再一次得到激励，也再一次得到提醒。主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奔跑，我们都在这个赛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奔走。也许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开端了，但是我们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奔走。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奔走。主，求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有哪一些我们该放下的，有哪一些我们应该舍弃的，有哪一些我们应该丢弃的。主要帮助我们竭力操作这根标杆直跑，直到我们得着你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我的决心。